王茂，字修廉，又字茂先，是太原祁县人。祖父王申曾任北中郎司马，父亲王天生在宋末担任列将，曾攻克司徒元粲，凭借功勋历任郡守，封为上黄县男。王茂几岁时被祖父王申认为与众不同，常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马，光耀门庭的一定是这个孩子。长大后喜好读兵书，研究其中要旨，性格隐退，不喜郊游，身高八尺，容貌洁白俊美。齐武帝在平民时曾见过他，感叹说王茂先年纪轻轻如此仪表堂堂，必定会成为公卿辅臣。后来担任台郎，多年未得升迁，他也知道齐朝将要灭亡，请求担任边境职务。过了很久，任雍州长史、襄阳太守，梁武帝便把他当作辅佐之才，事情无论大小都咨询他。有人诬陷王茂谋反，武帝不相信，诬陷者多次进言，武帝派人去看王茂的铠甲和长矛，上面都结了蜘蛛网，于是杀了进谗言的人。有人说王茂与武帝不和，武帝的心腹都劝他除掉王茂，但王茂年轻时就有勇猛的名声，武帝爱惜他的才能，说将要举大事就杀害骁将，这不是上策，于是派心腹郑少叔去探望他，遇到王茂卧病便问候病情。王茂说我的病还好。少叔说京城杀害日益严重，使君家门遭受涂炭，现在想要起义，长史怎么还躺着？王茂于是扔掉枕头起身，立即穿着裤褶跟少叔入见。武帝大喜，下床迎接，于是结为兄弟，推心置腹，王茂得以尽力效劳。从雍州出发，派王茂担任先锋，颍州、鲁山平定后，跟随武帝东下担任军锋。军队驻扎秣陵，东昏侯派大将王真国在朱雀门布置重兵，号称20万。交战时，梁武军退却，王茂下马单刀直冲上前，外甥韦兴庆勇力过人，拿着铁蝉槊护卫王茂前进，因此大败敌军。王茂功勋第一，是韦兴庆的助力。建康城平定后，以王茂为护军将军，升任侍中、领军将军。当时东昏侯的妃子潘玉儿有倾国之色，武帝想留下她，询问王茂。王茂说使齐朝灭亡的就是这个女人，留下她恐怕招致外人的议论。武帝于是把她送出宫。君主田安启请求娶她为妻，潘玉儿哭着说从前受到始祖的宠爱，如今怎能下嫁非同类之人，死而后已，亦不受辱。等到被缢死时，容貌洁白，美丽如生，抬出宫时卫吏都行非礼之事。武帝于是把于妃赐给王茂，也是与潘玉儿同类的美女。群盗焚烧神兽门时，王茂率领部下赶去应对，被盗贼射中。王茂跃马前进，群盗反而逃走。王茂因为不能遏制奸盗，上表请求解职，武帝下诏优待不允许，加封镇军将军，封为望蔡县公。这一年江州刺史陈伯之反叛，王茂出任江州刺史，向南讨伐他。陈伯之逃奔北魏，当时九江刚刚经历战乱，王茂致力农耕，俭省徭役，百姓安居。天监四年，北魏进攻汉中，王茂受诏西域，魏军于是撤退。历任侍中、中尉将军、太子詹事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丹阳尹。当时天下无事，武帝正推崇文雅，王茂心中颇为不快，试验醉酒后常常在言辞神色中表现出来，武帝宽容而不责备，升任司空。王茂性情宽厚，任职虽没有美誉，但也使吏民安定，居处方正，在仪式之中衣冠端正，即使仆妾也看不到他懈怠的样子，姿表瑰丽，须眉如画，为众人所瞻仰。调任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江州刺史，在州不取俸禄，监狱中没有滞留的囚犯，居处服侍，如同儒者，在州中去世。武帝非常哀悼惋惜，下诏追赠太尉，谥号忠烈公。当初王茂因事元勋，武帝赐给他忠庆之乐。王茂在州中梦见忠庆在架上，无故自堕，心中厌恶，醒来后命人奏乐，排列好后忠庆在架上，果然无故鞭绳全断坠落于地。王茂对长史江泉说这音乐 是天子用来慰劳臣子的。音乐已经极致，能无忧虑吗？不久病逝。儿子王真秀继承爵位，因居丧无礼，被有司弹劾流放越州。后来下诏留在广州。与北魏降人杜景想要袭击州城，被长史萧昂斩杀。曹景宗，字子振，是新野人。父亲曹兴之在宋任职位至徐州刺史。曹景宗幼年善于骑射，喜好打猎，常与几十个少年在沼泽中追逐张鹿。每次重骑追赶鹿群，鹿马向乱，曹景宗在众人中射箭，人们都怕射中马腿，但鹿应行而避，以此为乐。不到二十岁，曹兴之在新野派他出州，他单人匹马带着几个人，在半路突然遇到几百个蛮贼包围他们。曹景宗带着一百多支箭，每箭射杀一个蛮贼，蛮贼于是散走，因此以胆勇闻名。非常喜爱史书，每次读《穰苴传》《乐毅传》，就放下书卷叹息说：“大丈夫应当如此。”年轻时与同乡张道门友好，张道门是车骑将军张继儿的小儿子，担任武林太守。张继儿被诛杀，张道门在郡中被处死，亲属故吏没有敢收尸的。曹景宗从襄阳派船到武陵，收其尸，迎回殡葬。乡里因此认为他讲义气。在齐朝任职，因军功累次升迁为游击将军。建武四年，随太尉陈显达北围马圈，用骑兵2000击破北魏援军中山王元英的40000人。攻克马圈后，陈显达论功，把曹景宗排在后面。曹景宗退后没有怨言。北魏孝文帝率大军到来，陈显达连夜奔逃，曹景宗引导他进入山道，所以陈显达父子得以保全。梁武帝任雍州刺史时，曹景宗身自结交衣服，多次请武帝到他宅中。当时天下正乱，武帝也后家待他，上表任命他为晋陵太守。到武帝起兵时，曹景宗聚集部众，并率领五父内子弟300人从军，派亲人杜思冲劝武帝先在襄阳迎立南康王即位，武帝不听从。到达晋陵后，以曹景宗为军封，途中驻扎江宁。东昏侯的将领李居士以重兵镇守兴亭，曹景宗披甲持战，李居士弃甲奔走，曹景宗全部俘获齐军。又与王茂、吕僧真形成犄角之势，在大行击败王真国。曹景宗的军士都结侠无赖，遇到两旁都是富户，他们超掠财物，抢夺子女，曹景宗不能禁止。到武帝入住西城，延伸号令，然后才烧平西。建康城平定后，封为湘西县侯，授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天建元年，改封晋陵县侯。曹景宗在州中卖货聚敛，在城南建造宅地，长堤以东，夏口以北，开街列门，东西数里，而部下残暴横行，人们颇为厌恶。天建二年10月，北魏进攻司州，包围刺史蔡道公。城中百姓背着木板取水，曹景宗望着关门不出兵，只是炫耀兵力游猎而已。到司州城陷落，被御史中丞人访弹劾。武帝因他是功臣不追问，征召为右卫将军。天建五年，北魏中山王元英进攻钟离，包围徐州刺史昌邑之。武帝下诏曹景宗督率重军救援昌邑之，豫州刺史韦睿也率军救援，并受曹景宗节度。诏令曹景宗驻扎到仁州，等待重军齐集一起前进。曹景宗想要独占功劳，于是维持前进，遇到暴风突然刮起，不少船只沉没，又返回驻守原处。武帝听说后说，这正是破贼的时机，曹景宗不前进大概是天意吧，如果孤军独往，城不能及时建立，必定狼狈，现在得等待部队一同前进才可以大捷。到韦睿到来，与曹景宗进驻邵阳州，立垒与魏城相距100余步，魏军连战不能退却，伤亡10分之2-3，从此魏军不敢逼近。曹景宗等人弃卸铠甲精心，魏人望而夺气。魏将杨大眼在北岸对桥立城，以通粮运，每次牧人过岸割草都被杨大眼抢掠。曹景宗于是招募勇敢之士1000余人，径直渡河到杨大眼城南数里筑垒，亲自筑城。杨大眼来攻，曹景宗击败他，因而得以筑城营垒，派别将赵草守卫，于是称为赵草城。此后任凭割草放马。 杨大眼派兵抄掠，总是被赵草抓获。先前赵令曹景宗等人御装高箭，使之与魏桥等高做火攻计划，命令曹景宗与韦睿各攻一桥，韦睿攻南桥，曹景宗攻北桥。天监六年三月，因春水发生，淮水暴涨六七尺。韦睿派遣所都将领冯道根、李文昭、裴岁、韦季等乘舰登岸，攻击魏军州上部队全部歼灭。曹景宗命众军又鼓噪乱登各城，呼声震天动地。杨大眼在西岸烧营，原营从东岸弃城逃走，各营垒相继土崩瓦解，全部抛弃器械铠甲，争相投水而死，淮水为之不流。曹景宗命军主马广追击杨大眼，到渭水上四十余里伏尸相枕。昌邑之出城追击元婴到洛口，元婴单人匹马进入梁城，沿淮河百余里尸骸相及，俘虏五万余人，缴获军粮器械堆积如山，牛马驴骡不可计数。曹景宗于是搜刮所得活口万余人，马千匹，派人献捷。先前天大旱，诏令向蒋地神求雨，一百天不降。武帝发怒，命人载着芦苇想焚烧蒋庙和神像。当日天气晴朗，正要点火，神像上忽然有云如伞盖，顷刻间暴雨如泻，台城宫殿都各自震动。武帝恐惧，持诏追停，不久恢复平静。从此武帝敬畏信仰更深，自登基以来未曾亲自到庙，于是被法驾带领朝臣修业。当时魏军围攻钟离，蒋地神报应敕令，必定答应扶助。不久无雨而水涨，于是挫败敌人，也是神的力量。凯旋之后，庙中人与马脚上都有泥湿，当时都亲眼所见。曹景宗整顿军队凯旋入朝，武帝在华光殿设宴联聚，命左仆射沈约分配韵脚。曹景宗没有得到韵脚，神色不平，请求作诗。武帝说，你技能很多，人才英拔，何必只在一诗。曹景宗已经醉了，不断请求作诗，诏令沈约分配韵脚。当时韵字已尽，只剩下进病二字，曹景宗便执笔片刻写成，其词说，去时儿女悲，归来家古静，借问行路人，何如获去病。武帝感叹不已。沈约及朝中贤达经接一整天，诏令上呈左使，于是进爵为公，授侍中，领军将军。曹景宗为人自恃好胜，每次写信写字，有不懂的不向人请教，都凭自己意思造字，即使公卿也不推重。只因为韦睿年长，且是同州名流，特别敬重，同宴御言也屈身谦逊，武帝因此嘉许他。曹景宗好内宠，妓妾多到数百，极尽锦绣，性格躁动，不能沉默，出行常想先开车为慢，左右总是劝谏，认为地位声望隆重，人所共沾，不宜如此。曹景宗对亲近的人说，我从前在乡里骑快马如龙，与几十个少年骑手拉弓弦，发出霹雳声，箭如恶翅叫，在平泽中追逐獐子，数着肋骨射他，渴了饮其血，饿了吃其胃，甜如甘露浆，觉得耳后生风，鼻头出火，这种快乐使人忘死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如今来到扬州做贵人，动转不得，路上行车打开幔子，小人就说不可，避至车中，如同三天心腹，这种郁闷使人气绝。此人嗜酒好乐，腊月在家中让人做邪乎驱逐异鬼，便往人家乞求酒食，本以为是玩笑，而部下多剽悍轻浮，因此戏弄人家妇女，夺取人财货。武帝很知道曹景宗害怕，才停止。武帝多次宴见功臣，一起谈论旧事。曹景宗酒后谬妄，有时误称自己为下官，武帝故意放纵他，以此取笑取乐。后来任江州刺史，赴任途中去世，追赠雍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壮，儿子曹角继承爵位。曹景宗在齐朝永元初年任晋陵郡守，他的第九弟曹义宗年少，没有官职，住在雍州，既是方伯之地，又是豪强之门。市边有个富人姓向，用现钱百万想给曹义宗，把妹妹嫁给他。曹义宗派人送信到晋陵咨询曹景宗，曹景宗在信后答复说，买都还没得到，怎么说已经卖了。曹义宗贪图钱财便成婚了，后来跟随武帝西下， 历任梁、秦二州刺史。项家兄弟凭借依附曹氏，未登列卿。后来曹义宗任都督，征讨穰城，战败，被北魏俘获，去世。席产文是安定临津人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广泛涉猎经史书籍。齐朝初年，担任雍州刺史萧赤府的中兵参军，因此与萧赤府的儿子萧颖胄交好。又历任西中郎中兵参军，兼任城局。梁武帝将要起兵时，席产文劝说萧颖胄一同参与，并派门客田祖公秘密报告武帝，还献上银饰刀，武帝用金如意回赠。和帝即位后，席产文担任卫尉卿。萧颖胄突然去世，州府人心骚动。席产文认为和帝年幼弱小，处于中枢位置责任重大，当时始兴王萧旦留守雍州，于是与西朝群臣迎接萧旦总管州事，因此依赖他得以安宁。梁武帝接受禅让后，任命席产文为都官尚书，封山阳伯，出任东阳太守，在郡中有能干的名声。冬至时，全部释放狱中囚犯，他们都按期返回，改封湘西侯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威。夏侯祥，字叔夜，是谯郡谯县人。16岁时父亲去世，守丧期间哀痛悔行，在墓旁筑庐守丧三年。曾有三族却飞来，聚集在他守丧的庐舍门上，众人都认为奇异。初是宋朝任新集县令，政绩优异。豫州刺史段佛荣在境内颁布政令，作为属县的表率，转任中从事史，随后升迁为别驾。历仕八位将领，周中称颂他。齐明帝任刺史时非常器重他。等到齐明帝辅政时，引荐夏侯祥和裴叔夜日夜交谈，夏侯祥常常不回应。明帝问裴叔夜原因，裴叔夜告诉夏侯祥。夏侯祥说，不为福气的开始，不为祸患的先导，因此稍微触犯明帝，出任征虏长史、益阳太守。等到南康王任荆州刺史，夏侯祥任西中郎司马、新兴太守。梁武帝起兵，长史萧颖胄共同谋划大举，担心夏侯祥不同意，把这事告诉柳臣。柳臣说容易，近来夏侯祥求婚未被允许，现在让他成婚，然后告诉他不用担心他反对。于是把女儿嫁给夏侯祥的儿子夏侯魁。大事正要建立，西台任命夏侯祥为中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南郡太守。所有军国大事，萧颖胄多与夏侯祥决断。不久萧颖胄去世，梁武帝的弟弟始兴王萧旦留守襄阳，夏侯祥于是派人迎接萧旦，共同参与军国大事。升任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不久授予荆州刺史，夏侯祥又坚决推让给萧旦。天建元年，征召为侍中、车骑将军，封宁都县侯。夏侯祥多次辞让，于是改授右光禄大夫，侍中一直不变，配给亲信20人，改封丰城县公。天建三年，升任襄州刺史。夏侯祥善于处理政务，在州任职四年，受到百姓称赞。州城南面临水有座险峻的山峰，就传刺史登上此山就会替代，因此历任官员都不敢去。夏侯祥在那地方建造亭台水榭，邀集僚属，以表示迁退的志向。后来征召为尚书左仆射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在路上去世。皇帝为他穿素服举行哀悼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为景。儿子夏侯旦继承爵位。夏侯旦，字世龙，齐朝永元末年，父亲夏侯祥任西中郎南康王司马，随府镇守荆州，夏侯旦留在都城担任东昏侯的听政主帅。等到崔慧景作乱，夏侯旦因防御之功被任命为骁骑将军。等到梁武帝起兵，夏侯祥与长史萧颖胄协同秘密派人迎接夏侯旦。夏侯旦于是带着宣德皇后的命令，让南康王继承帝位。建业平定后，任命夏侯旦为尚书吏部郎，不久升任侍中，向皇帝进献玉玺。天建六年，多次升迁人南郡太守。因父亲去世解除职务，守丧敬礼，在墓旁筑庐，父亲留下的财产全部推让给弟弟们。天建八年，启用为司州刺史，兼任安陆太守。服丧期满，继承爵位为丰城县公。在州任职很有威信和恩惠，被边境百姓悦服。 历任都官尚书，升任给事中、右卫将军，多次升迁任吴兴太守。在郡中又有仁政，官吏百姓画他的像，立碑歌颂赞美他。普通五年，任中护军。普通六年，大举北伐，先派豫州刺史裴遂率领谯州刺史战僧智等人从南路攻打寿阳，没有攻克，而裴遂去世。于是加授夏侯旦史持节代替裴遂，与魏将河间王元琛、临淮王元玉等相对抗，接连交战取得胜利。不久诏令班师等合肥筑坝完成再进军。普通七年夏天，淮河堤坝水势盛大，寿阳城将要淹没，武帝又派北道军袁术率领彭宝孙、陈庆等逐渐前进。夏侯旦率领战僧智、于洪、张成等疏通清涧，即将进入淮河、淝水。魏军沿着淝水两岸筑城，出现在夏侯旦背后，夏侯旦与战僧智回军袭击攻破他们。进攻漓江，真威将军韦放从北道前来会合。两军会合后，所到之处都投降，共降俘52座城，俘获男女75000人。诏令依照前代在寿阳设置豫州，合肥镇改为南豫州，任命夏侯旦为豫州、南豫州二州刺史加都督。寿春长期遭受战乱饥荒，百姓大多流散，夏侯旦减轻刑罚，减少赋税，致力农事，节省徭役，不久人口恢复充实。在州镇去世，皇帝听说后，当天穿素服举行哀悼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为襄。州人夏侯简等上表请求，为夏侯旦立碑建祠，诏令允许。夏侯旦风度仪表优美，宽厚有气量，涉猎文史，善于外交应对。同族人夏侯义任衡阳内史。辞行当天，夏侯旦在皇帝身边侍奉。皇帝对夏侯旦说：“夏侯义与你关系远近。”夏侯旦回答说：“是臣的堂弟。”皇帝知道夏侯义与夏侯旦已经疏远，就说：“你这个粗人怎么不分清同族和从属？”夏侯旦回答说：“臣听说扶桑的亲属关系容易疏远，所以不忍心说同族。”当时认为他善于言辞。夏侯旦历任六郡三州，不经营产业，俸禄赏赐所得随即分给亲戚故旧，性情节俭率直，居处服用足够而已，不追求华丽奢侈。晚年很喜欢音乐，有十几个歌舞女妾，都没有华丽的服饰姿容。每当有客人，常常隔着帘子奏乐，当时称帘子为夏侯祭衣。儿子夏侯义继承爵位为丰城县公。夏侯旦的弟弟夏侯魁，字季龙，官至大将卿，多次升迁任司州刺史，兼任安陆太守，率领壮武将军裴之礼、直阁将军任思祖从益阳道出兵攻打平靖、穆陵、阴山三关，攻克了他们。当时谯州刺史战僧智在广陵围攻东豫州刺史袁庆和，攻入外城，魏将袁显伯率军复援，战僧智迎击击败他们。夏侯魁从武阳出兵与战僧智会合，截断魏军退路。袁庆和在城内修筑栅栏固守，等到夏侯魁到达，于是请求投降，共投降男女万余人。袁显伯听说后趁夜逃跑，众军追击俘虏二万余人，斩杀俘获不可胜数，从此益阳北路与魏断绝。等到颍州刺史袁愿达投降，诏令改为北司州，任命夏侯魁为刺史监督司州，封宝城县侯。中大通六年，任豫州刺史加都督。豫州连年用兵，百姓很失业，夏侯魁于是率领军人到苍陵修建堤坝，灌溉田地千余顷，每年收获谷物百余万担，用以充实储备，同时供养平民，境内依赖他。夏侯魁的哥哥夏侯旦先前曾任此职，到这时夏侯魁又担任，兄弟二人都对乡里有恩惠。百姓歌唱道：“我知有周，平得夏侯，前兄后弟，布政悠悠。”夏侯魁在州七年，远近之人多来归附，有部曲万人，马2000匹，都训练有素，精干强壮，为当时之盛。性情奢侈豪放，后房歌舞女妾穿着绫罗绮绣，戴着精粹首饰的有百数人，喜爱人士，不以高贵地位自傲，文武宾客常满座，当时也以此称道他。在州去世，谥号为桓。儿子夏侯传继承爵位，官至太仆卿。夏侯传的弟弟夏侯伯，少年时粗鲁险恶，品行轻薄，常停住乡里，率领他父亲的部曲 任州驻防。刺史真阳侯萧明引荐他为府长史。萧明被位囚禁，夏侯伯又任侯景的长史。侯景反叛时，夏侯伯作为前锋渡过长江，驻兵士林馆，攻破官邸及居民富户，子女财货全部掠取占有。萧明在州时有四个妾章，于、王、阮都有国色。萧明被位囚禁后，他的妾都回到都城宅地，夏侯伯到达后攻破宅地收纳了他们。于洪，襄阳人，身高八尺，皮肤白皙，容貌俊美，多次随从征讨，常为军队先锋，历任南桥、盱眙、晋陵太守。曾对人说，我为郡太守有四境，水中鱼鳖境，山中张鹿境，田中米谷境，村里人树境。大丈夫生如清晨栖于弱草，白驹过隙，人生只求欢乐，富贵在何时。于是纵情酣饮赏玩，侍妾百余人，金玉翡翠带不胜带，服饰玩物车马都穷尽一时的金饰绝伦。有一张棉床都是用醋柏制成，四面周围没有一处不同，通体用银镂金花寿服两重围角。任乡东王镇西司马，数值西上，途中缺乏食物，沿路采摘菱角，做菱米饭给部下。于洪经过的地方，后人连一个菱角都找不到。又在荒州上捕获数百只猕猴，晾晒做成肉干，用以供应酒食。等到抵达江陵，资财食物又振作起来。遇到敕令迎接瑞相，湘东王命令送相到都城。于洪率领部曲数百人，全部穿着锦袍，光彩闪耀满路，很被人羡慕。途经下首，李抗效仿他的为人，李抗的舅舅元法僧听说后，杖打李抗300。后来任兴兴、永宁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吉士瞻，字良荣，是冯翊连韶人。年少时有志气，不经营产业。当时征士吴褒见到他的姿容，劝他学习经学。他于是诵读鲍照的诗说，树如手一经，未足十行藏。拂衣而去不回头。年龄超过40，恍恍惚惚不得志，于是到江陵找不者王先生推算路命。王先生说，您持毛杖节不止一周，一年后当得到戎马大郡。等到梁武帝起兵，益阳太守王辅之、开门太守王志训、武陵太守萧江等都不服从命令，镇军萧颖骤派吉士瞻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齐和帝即位，任命吉士瞻为领军司马。吉士瞻年少时曾在南蛮国中赌博，没有裤子撩起衣服暴露身体，被同辈人侮辱。等到平定鲁修列军队，获得绢3万匹，于是做了百条裤子，其余都赐给军士，不拿入家中。因军功，任命为辅国将军、步兵校尉。健康平定后，任巴东相、建平太守。当初吉士瞻任金府城局参军，疏浚万人帐库的防护池，得到一只金棘钩，上面有银起的镂刻，非常精巧。撰文说，赐你金钩，且公且侯。吉士瞻娶了夏侯祥哥哥的女儿，女儿私下把金钩给了夏侯祥，夏侯祥高兴地佩戴他。等到改朝换代，夏侯祥果然封侯，而吉士瞻没有受封土地。天监二年，入朝任直阁将军，历任秦、梁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后来任太子右卫帅，又出任西阳、武昌二郡太守。在郡清廉简约，家中没有私人积蓄。当初吉士瞻梦见得到一堆鹿皮，于是数他们有11领。醒来后高兴地说，鹿是鹿的意思，我应当享有11鹿吗？自从他侍进任职已经很久，等到被授予二郡，心中厌恶，遇到疾病不肯治疗。普通7年死在郡中，追赠左卫将军，谥号为胡子。儿子吉坤当时在军中服役，听到讣告一哭气绝，很久才苏醒。不顾军法，擅自离开所部，于是以孝闻名。诏令下表彰他的异常行为。蔡道公，字怀简，是南阳冠军人。父亲蔡纳是宋朝益州刺史。蔡道公年少时宽厚有大量，出仕齐朝任西中郎中兵参军，加辅国将军。梁武帝起兵，萧颖骤因蔡道公一向有威望谋略，专门委任他。齐和帝即位，任右卫将军，出任司州刺史。梁朝天监初年，论功封汉寿县伯，当时号称平北将军。天监3年，魏军围攻司州， 当时城中兵众不满5000人，粮食仅够半年。魏军进攻，昼夜不停，于是制造大车装土，四面同时前进，想填平壕沟。蔡道公在壕沟内制作蒙冲斗箭来等待他们。魏人不能前进，又暗中挖地道来放掉壕沟中的水，蔡道公装土堵塞他们。相持百余天，前后斩杀俘获不可胜计。魏军大量制造云梯冲车，进攻围困日益紧急。蔡道公用四弹乌漆大弓射箭，所射中的都穿透铠甲，陷入箭雨，一箭有时贯穿两人，敌人望见弓都畏惧。又在城内堆筑土山，大量制作大槊，长2丈5尺，安装长刃，让壮士拿着刺杀魏人。魏军非常害怕他，将要撤退。恰逢蔡道公病重，于是叫来兄长之子蔡僧协、堂弟蔡灵恩及将帅们说，我所患的病看样子不能长久，你们应当以死坚守节操，不要让我有遗恨。又令人取来所持的符节交给蔡僧协说，秉承命令出使边疆，既不能捧着他回朝，正要把他与生命一同逝去，可以把他与官舅一同随葬。众人都流泪。这年五月去世，魏军知道蔡道公死了，进攻更加紧急。在此之前，朝廷派颍州刺史曹景宗复员，曹景宗不肯前进。到八月，城内粮食耗尽，魏军攻克了他，追赠镇西将军，并不久寻购他的丧官。天监八年，魏允许归还蔡道公的灵柩，他家用女月赎回，葬在襄阳。封爵传到孙子蔡固，早逝，封国被废除。杨公泽，字君义，是天水郡西县人，父亲杨仲怀是宋豫州刺史殷衍的部将。殷衍反叛，辅国将军刘勉讨伐殷衍，仲怀奋力作战，战死在横塘。公泽当时跟随父亲在军中，年纪不到20岁，冲入敌阵，抱着父亲的尸体嚎啕大哭，哭得气绝了很久才苏醒。刘勉命令将仲怀的头颅归还给他。公泽装殓完毕，徒步背着灵柩回乡安葬，因此闻名。后来凉州刺史范伯年任命他为宋西太守兼白马戍主。当时低贼李乌奴攻打白马，公泽渐进粮绝，被贼人攻陷，他高声骂贼，李乌奴认为他豪壮，想要邀他一同共事。公泽假装答应，并图谋对付他，但密谋泄露，他单人匹马逃回。齐高帝下诏褒奖赞美他，任命他为禁兽太守，在任上廉洁自守。调任扶风太守，因母亲去世辞去官职。雍州刺史陈显达启用他为宁朔将军，又兼任太守。不久，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想作乱，公泽进军讨伐。事情平定后，调任武宁太守，百姓感到便利，入朝担任前军将军。何帝任荆州刺史时，公泽担任西中郎中兵参军。等到萧颖胄协同梁武帝任命公则为辅国将军，兼西中郎咨议参军，率领军队东下。何帝即位后，授予他襄州刺史。梁武帝的军队驻扎在绵口，公泽率领襄州府的军队在下口会合。当时荆州各路军队都受公则指挥调度，即使是萧颖达这样的宗室显贵也隶属于他。颍城平定后，武帝命令各路军队当日一起东下，公泽受命担任先锋。江州平定后，旌旗连绵东下，直逼建业。公泽号令严明，秋毫无犯，所到之处没有不依赖他的。大军到达新陵，公泽从越城移驻领军府，营垒的北楼与南掖门相对。他曾登楼观察战况，城中远远望见他的仪仗伞盖，用神风弩射击他，箭矢射穿了胡床，左右的人都大惊失色。公泽说，敌人差点射中我的脚。谈笑如常。东昏侯夜里挑选勇士攻击公泽的营栅，军中受到惊扰。公泽安卧不起，从容下令反击，东昏侯的军队才退去。公泽率领的士兵大多是湘西人，生性胆怯，城内的人轻视他们，认为容易对付。每次出阵攻击，总是先侵犯公泽的营垒。公泽激励军士，缴获更多。等到城池被攻破，城内出来的人有的被掠夺，公泽亲自率领部下在东掖门列阵护送公卿士属，因此出来的人大多经过公泽的军营。公泽晋升为左将军，返回镇守南方藩镇。当初公泽东下时， 襄州各部很多没有归顺，等到公泽回到州里，然后各个聚集的势力都解散了。天建元年，晋升为平南将军，封宁都县侯。襄州连年寇乱，百姓大多流散。公泽减轻刑罚，薄收赋税，不久户口就恢复了。他为政虽然没有威严，但勉励自己廉洁谨慎，被官吏百姓所喜爱。襄州习俗中，寒门子弟大多用贿赂谋求州里的官职，公泽到任后全部断绝了这种做法，所征召的都是州郡中的大姓。武帝将他的做法颁布到各州作为法令。天建三年，征召他为中护军。接替的人到来后，他乘着两条船就出发了，送别的礼物一件也没有拿。升任卫尉卿。当时朝廷开始商议北伐，公泽一向威名显赫，到了都城，皇帝下诏授予他符节，先驻扎在洛口。公泽受命将要出发时生了病，对亲近的人说，从前廉颇、马援因为年老被弃置不用，还是尽力请求任用。现在国家不认为我年老懦弱，让我担任前锋，比起古人算是受之誉和重用了。虽然临行前疾病缠身，怎么能勉强推辞呢？马革裹尸还葬，这是我的志向。于是勉强起身登船，到了洛口，寿春的士人百姓前来归降的有几千户。北魏豫州刺史薛公度派遣长史石荣等人作为前锋接战，公泽当即斩杀了石荣，追击败军，直到寿春，距离城池几十里才返回。病情加重，在军中去世。武帝非常痛惜，当天为他举办丧事，谥号列侯。公泽为人敦厚慈爱，居家和睦，看待兄长的儿子超过自己的儿子，家财全部交由他掌管。他生性喜好学习，虽然身在军中，但手不释卷，士大夫因此称赞他。他的儿子杨瞟继承爵位，因犯罪被削除封国。皇帝因为公泽是功臣，特别准许他的庶长子杨跳继承爵位。杨跳坚决推让了多年才接受。邓元起，字仲居，是南郡当阳县人。少年时就有胆略才干，生性行侠仗义，在齐朝做官，任武宁太守。梁武帝起兵时，萧颖胄写信招揽他，他当天就上路，率领军队与武帝在夏口会合。齐和帝即位后，授予他广州刺史。中兴元年，任益州刺史，仍担任前军。建康城平定后，晋升为征虏将军。天建初年，封为当阳县侯，才赴任履职。当初梁武帝起兵时，益州刺史刘季廉持观望态度，等到听说元起到来，就发兵据守抵抗。元起到了巴西，巴西太守朱士略打开城门迎接。在此之前，蜀人大多逃亡，到这时争相出来投奔元起，都声称起义响应朝廷。元起在路上时间很长，军粮匮乏断绝，有人劝他说，蜀郡正式松懈，如果核查巴西一郡的户籍记录，趁机处罚他们，获得的财物一定很多。元起认为有道理。福县县令李英劝谏说，蜀军前面有强敌，后面没有后继援军，山民刚刚归附，正观望着我们的德性，如果用刻薄的手段来纠治，百姓一定无法忍受，民众之心一旦离散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请求出去想办法，不必担心物资粮食不足。元起说，好，全都交给你。李英退下后，率领富户献上军资粮食，不久就得到三万斛。元起进军驻扎在西平，刘季廉才开始还城固守。当时益州兵乱已久，百姓废弃农耕，内外都苦于饥荒，很多人相互蚕食，道路断绝。刘季廉计谋用尽，恰逢第二年武帝派使者赦免刘季廉的罪过，允许他投降。季廉当天打开城门接纳元起，元起将季廉送到建康。元起任用同乡与钱楼为录事参军，又得到荆州刺史逍遥星的旧门客蒋光济，都优厚地对待他们，把州中事务委托给他们。钱楼非常廉洁，光济多有计谋，都劝他施行仁政。元起攻克刘季廉时，城内的财宝他没有私占，勤勉抚恤百姓，口不谈财色。他生性能饮酒，喝到一斗也不乱，到这时却戒绝了，被蜀地士人所称赞。元起舅舅的儿子梁金孙生性轻浮，与宇前楼的志向品行不同，就对元起说，城中人传说有三个刺史，阁下怎么能忍受呢？元起从此疏远前楼，政绩略有减损。 为政两年，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回乡供养，皇帝下诏准许，征召他为右卫将军，以西昌侯萧藻接替他。当时凉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南政反叛，招引北魏将领王景胤、孔陵攻打东西晋寿，并派人告急，众人劝袁启赶紧去救援。袁启说，朝廷远在万里，军队不能立刻赶到，如果贼寇势力蔓延，才需要扑灭讨伐，督军的责任除了我还有谁？何必匆匆忙忙就催逼我？钱楼等人苦苦劝谏，他都不听从。武帝也授予袁启符节，都督征讨诸军，准备救援汉中。这时北魏已经攻克了东西两晋寿，萧藻将要到任，袁启颇多地整理回城的行装，粮食储备和器械几乎没有留下的。萧藻入城后向他索要好马，袁启说，年轻的小子要马做什么？萧藻怨恨，趁着酒醉杀了他。袁启的部下包围了城，哭着追问原因，萧藻害怕地说，天子有诏令。众人这才散去。于是萧藻诬陷袁启谋反，皇帝起了疑心，有关部门追查弹劾，削减了他的爵位封地，下诏减少他封邑的一半，改封为松滋县侯。袁启过去的部下广汉人罗延到朝廷申诉，皇帝说，果然如我所料。派使者责备萧藻说，袁启为你报了仇，你却为仇人报仇，忠孝之道在哪里？于是贬萧藻的官号为冠军将军，追赠袁启为征西将军，赐给鼓吹，谥号忠侯。罗延字深威，少年时就有才能口才，袁启平定蜀地时征召他为主簿，后来担任信安县令。旧例设有官农业者，环绕桑田丈量土地，烦扰百姓。罗延请求革除这个弊端，皇帝听从了他。鄱阳中烈王萧辉到蜀地时，听说了他的名声，请他担任别驾。等到西昌侯萧藻再次担任刺史，周中的人都为他担忧，罗延却举止自如。萧侯对他说，没有我就无法容纳你，没有你就无法侍奉我。齐狗那次战役中，林汝侯嘲笑他说，你们蜀人喜欢祸乱，贪图作乱，竟然到了这个地步。罗延回答说，蜀中积弊确实不是一朝一夕之事，百家组成一个村子，不过几家人有饭吃，穷困窘迫的人十有八九，被差役束缚的人十天就有两三人，贪图作乱，喜欢祸乱，不值得奇怪。如果让每家养五只母鸡，一头母猪，床上有百钱布被，锅中有几升麦饭，即使苏秦张仪在面前巧言游说，韩信白起在后面暗箭相逼，也不能让一个人去做盗贼，何况贪图作乱呢？大通二年，罗延任散骑侍郎。四王萧范将要西行，忠烈王萧辉对他说，我从前在蜀地每件事都委托罗延，你遵循不要违背。萧范到任后又任命他为别驾，登堂拜见他的母亲，蜀人认为这是荣耀之事。几年后在官任上去世。蜀中士人凭借文才显达的只有罗延和同郡的李英。李英字公印，有才辩。西昌侯萧藻任益州刺史时任用他为主簿，派他出使到都城，武帝喜欢他，对他说，现在的李英比起从前的李英如何？他回答说，现在胜过从前。武帝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从前侍奉的是桓帝灵帝那样的君主，现在遇到的是尧舜那样的君主。武帝称赞他的回答，用如意敲击坐席很长时间，于是任命他为益州别驾。他著有益州记三卷，流行于世。当初袁启在荆州时，刺史隋王任命袁启为从事别驾，羽毕坚决反对，袁启怨恨他。等到大军到达都城时，羽毕在城内非常恐惧，城被攻破后，袁启却先派人去迎接羽毕，对别人说，羽别驾如果被乱兵杀死，我就无法表明心迹了，于是厚赠他财物。袁启年轻时又曾到西莒的田庄，有个僧人来向他乞讨，袁启有稻谷将近两千斛，全部施舍给了他，当时的人称赞他这两件事有大气度。袁启出任益州刺史时，经过江陵迎接他的母亲，母亲信奉道教，正住在道馆里不肯出来，袁启下拜请求一同走，母亲说，你是贫贱人家的孩子，忽然得到富贵怎么能长久保持，我宁可死在这里 也不能和你一起陷入祸败。等到了巴东，听说蜀地作乱，让蒋光济占卜，遇到了简卦。他长叹说，我难道是邓艾而落到这个地步吗？后来果然如占卜所预示，他的儿子邓坑继承爵位。张惠绍，字德济，是益阳人。少年时有武艺才干，在齐朝做官，任晋陵郡横桑戍主。因母亲去世，回乡守丧。听说梁武帝起兵，就自行归附，多次立有战功。武帝登基后，封他为石阳县侯，官位至骁骑将军，职格左系帐主。当时东昏侯的余党几百人偷偷进入南北掖门，夜里焚烧神兽门，杀害卫尉张弘策。惠绍急忙率领所部赶去作战，贼人才溃散逃跑。升任太子右卫帅，因军功多次增加爵位封邑，历任卫尉卿、左卫将军、司州刺史兼安陆太守，在州中治理和谐，官吏百姓都亲近爱戴他。被征召回朝任左卫将军，加授通职散骑常侍，配备甲仗百人，在殿中直宿警卫。去世后谥号为忠，他的儿子张成继承爵位，多次立有战功，与战僧智、胡少士、于洪同为当时的骁将，历任卫尉卿、太子左卫帅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为敏。冯道根，字巨基，是广平郡赞县人。少年时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受雇做工来供养母亲。得到甜美肥厚的食物，从不等自己先吃，一定赶紧带回去给母亲。13岁时以孝顺闻名，郡守征召他为主簿，他没有去，说我应当使自己在封侯后享受妙计，怎么能做一个儒雅的官吏呢？16岁时，同乡人蔡道班任胡杨戍主，攻打蛮族的西城，反而被蛮人围困。道根去救援他，单人匹马冲入敌阵，手提双剑左右奋力攻击，杀伤了很多蛮兵，道班因此脱险，道根由此知名。齐朝建武末年，北魏孝文帝攻陷南阳等五郡，明帝派遣太尉陈显达去争夺，军队进入军军口，道根劝显达说，军军水势湍急，不如全部舍弃船只，在赞成取陆路步行前进。显达没有听从，道根还是带领自己的私人部署跟随军队。等到显达战败，夜里逃跑，依靠道根指路才得以保全。不久，道根被任命为军军口戍副，因为母亲去世回到家中，听说梁武帝起兵，就对亲近的人说，战争期间可以夺情，古人不回避，扬名后世，难道不是孝吗？于是率领同乡归附武帝，隶属于王茂，常常担任前锋。武帝即位后，担任骁骑将军，封为增城县南。天监二年，担任南梁太守，监管富陵城防。刚到富陵，修筑城墙，派远处侦察，好像敌人即将到来。众人颇为嘲笑他。冯道根说，谨慎防守，勇敢作战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城墙还没修完，北魏将领党法宗、傅树衍率领20000人马突然来到城下，冯道根壕沟壁垒还未加固，城中人少，没有不惊慌失色的。冯道根命令打开城门，穿着便服登上城墙，挑选精锐200人出城与魏军交战，打败了他们，魏军因此撤退，升任辅国将军。6年，北魏攻打钟离，武帝下诏让豫州刺史韦睿救援。冯道根作为韦睿的前锋到达徐州，建议占据邵阳州，修筑堡垒，挖掘壕沟，逼近魏城。冯道根能骑马步测土地，计算马步来分配任务，城墙壕沟立即建成。等到淮水上涨，冯道根乘战舰切断魏军连桥，魏军大败，晋爵为伯，改封豫宁县。8年，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兼汝阴太守，为政清廉简约，境内安定，多次升迁至右卫将军。冯道根性格谨慎厚道，质朴少言，作为将领能管束部下，所经过的村落将士不敢掠夺，每次征伐始终不谈功劳，他的部下有时埋怨他。冯道根解释说，民主自会明鉴功劳多少，我何必多事。武帝曾指着冯道根给尚书令沈约看，称赞他不谈论功勋。沈约说，这是陛下的大树将军，历任州郡长官，和顺治理，清静无为，被下属所怀念。 在朝廷虽然显贵，但生性节俭，所住房屋不修缮墙壁，没有器皿服侍侍卫，进入室内则空荡荡，如同贫贱的读书人。当时人佩服他的清退，武帝也素来敬重他。微贱时未学习，显贵后粗略读书，自认缺少文采，常羡慕周勃的气量。16年，再次担任豫州刺史。将要出发，武帝在武德殿设宴为冯道根饯行，召来画工，让他画冯道根的像。冯道根局促不安地辞谢说：“臣所能报答国家的，只有一死，但天下太平，遗憾没有可以死的地方。”豫州百姓重新得到冯道根，人人都很高兴。武帝常称赞说：“冯道根所在之处，能让朝廷不再记得还有一个州。”在州中不久生病，请求还朝。朝廷征召为散骑常侍、左军将军，在任上去世。当天，皇帝去春寺二庙，出宫时，有关官员报告。皇帝问中书舍人朱毅说：“吉凶在同一天，现在可以去吗？”回答说：“从前柳庄卧病，魏献公当祭祀时，请求施助说，有臣子柳庄，不仅是寡人的臣子，是社稷的臣子。听说他去世，请求前往，不脱下祭服就去。”于是用祭服给他做殓衣。冯道根虽然不算社稷臣，但也有劳于王室，前往吊唁是合理的。皇帝立即驾临他的住宅，哭得很悲痛。谥号为威，儿子冯怀继承爵位。康炫，字长明，华山蓝田人，他的祖先出自康居。当初汉朝设置都护，全部臣服西域，康居也派遣世子到河西代诏，于是留下不走，其后代就以康为氏。晋朝时陇右动乱，迁到蓝田。康炫的曾祖康英担任苻坚的太子詹氏，生下康穆。康穆担任姚长的河南尹。刘宋永初年间，康穆率领乡族3000多家进入襄阳的县南，刘宋为此设置华山郡蓝田县，寄置在襄阳，任命康穆为秦梁二州刺史。未及就任，去世。康炫的伯父康元龙、父亲康元甫都被流民推举，相继担任华山太守。康炫年少时倜傥有志气，在齐朝担任华山太守，推诚安抚，慌乱于众心悦诚服。梁武帝起兵，康炫举郡响应。天监元年，封南阳县南，授晋陵太守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左卫帅，配给甲帐100人，与领军萧景在殿内值班。康炫身高8尺，容貌绝伦，虽居显职，仍习武艺。皇帝到德阳殿戏马，命康炫骑马射箭，他拉弓射中靶心，观看的人高兴。那天皇帝让画工画康炫的像，派中使拿着问康炫说：“你认识这幅画吗？”他受到亲近如此。当时北魏降人王族献祭，请求筑坝蓝淮水以灌寿阳。王族引用北方童谣说：“金山为上阁，浮山为下阁，铜驼为基沟，并灌聚也则。”皇帝认为可行，派水工陈成伯、财官将军组选视察地形，都说淮河内沙土漂浮轻散，不坚实，工程不可能成功。皇帝不采纳，征发徐杨二州百姓每20户取5丁来筑堰，授予康炫符节，都督淮上诸军事，并监督筑堰劳役及战士，有20万人。在中离南起浮山，北抵禅石，依岸筑土，合龙于中流。14年4月，堰将要合龙，淮水湍急，又决口溃散。众人忧虑，有人认为江淮多蛟龙，能乘风雨毁坏崖岸，其本性厌恶铁。于是引来东西二野的铁器，大锅小厨，数千万斤沉在堰处，仍然不能合龙。于是砍树做桩，填上巨石，上面加土。沿淮百里内山林树木石头，无论大小必定用尽，挑担的人肩膀磨穿。夏天发生极疫，死者相枕，苍蝇蚊子昼夜生合。武帝怜悯，派尚书右仆射袁昂、侍中谢举持节慰劳，并加捐免赋税。这年冬天非常寒冷，淮寺全部结冰，士卒死者10之7/8。皇帝派人赐给衣库。11月，魏派将领杨大眼扬言要绝宴，康炫命令各军撤营露宿等待，派其子康岳挑战，斩杀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，魏军稍稍退却。15年4月，燕筑城， 长九里，下宽140丈，上宽45丈，高20丈，深19丈5尺，加以堤坝，并种其柳，军人安居，列居其上。堰水清洁，俯视成邑居所坟墓，清溪都在水下。有人对康铉说，四渎是上天用来调节宣通气脉的，不能长久堵塞，如果开凿水渠东泄，那么流波宽缓，堰可以不被冲坏。康铉认为对，开渠东泄。又向魏师反间计说，梁所怕的是开渠。魏人相信，果然凿山深五丈，开渠东泄，水日夜分流，渠水不减。当月，魏军终于溃败而归。谁所及？加怀方数百里地，魏寿阳城树逐渐移筑八公山，此南居民散往冈陇。当初堰起于徐州界，刺史张豹子认为必定由自己主持此事。后来康铉以其他官职担任监座，张豹子很惭愧，于是诬陷康铉与魏勾结。皇帝虽不采纳，仍因事必征召康铉。不久受司州刺史兼安陆太守。康铉被征还，张豹子不修堰，到那年秋天，淮水暴涨，堰毁坏，奔流入海，淹死数万人，声音如雷，传到300里。水中怪物随流而下，有人头鱼身，有龙形马首，各种怪异不可胜名。祖选因此下狱。康铉在周三年大修城墙壕沟，号称严整。普通元年受魏卫青，魏就任去世。皇帝当日临哭，谥曰壮。康铉宽和少喜怒，在朝廷见人好像不能说话，号称长后。在省中每遇寒月，见省官有衣衫褴褛的，就派人送给他们棉衣，他好施如此。儿子康悦继承爵位，昌邑之溧阳乌江人，年少时有武艺才干，担任冯邑戍主。梁武帝为雍州刺史时，因侍奉武帝，武帝也厚待他，等到起兵，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君主，每战必胜。天建元年，封永丰侯，多次升迁至北徐州刺史，镇守钟离。次年，大举北伐，临川王萧红督众军向洛口，昌邑之为前军，攻魏梁城戍，攻克。五年冬，武帝因征战长久，下诏班师，魏中山王元英乘势追击，攻陷码头等城。城内粮草储备未全部搬运北归，译者都说不在南清。皇帝说，这必定是要进兵，不是实情。于是派修中离城，命昌邑之作战斗防守准备。这年冬天，元英果然率数十万人包围中离，冲车毁坏西城墙。当时城中兵士才3000，昌邑之都帅随方抵御，前后杀伤数以万计，魏军死者与城墙齐平。六年，皇帝派曹景宗、韦睿率20万人救援，大破魏军。昌邑之率清兵追到洛口而还。因公晋号军师将军，在迁都督，南兖州刺史。因把韦敬物带出藩镇，被有关官员奏报免官。13年，多次升迁至左卫将军。这年冬天，皇帝派太子右卫帅康铉督众军做金山堰，魏将李谭定率大军逼近金山，扬言要绝堰。下诏受昌邑之符节救援康铉，军队未到，康铉等已破魏军。魏又派大将军李平攻峡石，昌邑之又率朱衣直阁王神念救援。魏攻克峡石，昌邑之班师，被有关官员奏报，皇帝因他是功臣不问罪。15年，受北徐州刺史。昌邑之不识字，所识不过识字，性格宽厚，为将能得人死力，即居藩镇任职，利民安定，改封营道县侯，征召为护军将军，在任上去世。皇帝身为痛惜，谥曰烈。儿子昌宝景继承爵位。论曰，永元末年，虽然当时君主昏庸狂乱，但今雍二州尚未有争端。武皇因元家难，首先发起孟津之师，王茂等欲和昌明之妻自治秦王之举。如果不是天人起妻，怎能如此迅速呢？他们的龙明显位也是各因风云感会。元起秦免于归附，一心开辟疆土，功劳不图，祸积先现。冠军的贬谪处罚已经算清。梁朝的政治刑法在此有失，天司之端从此开启。 寿命不长，不也应当吗？张惠绍、冯道根、康炫、昌邑之攀附之初，其功未显。道群道焚烧宫门，张以力战自显。钟离、邵阳之围，冯、昌劳苦功多。福山之役，而康炫实际主持其事。互有功劳，恩宠尽用一矣。此前镇新守天将而言确实兴建，退舍而绝，岂是人事，实是天道啊。